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64集。
我们没办法去问艾斯林是怎么想的，你是唯一一个在现场的人。要是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就只有你了。所以你告诉我，麦凯恩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也许你真的就只想睡个漂亮妞，害我们坐在这里。
他语气里的愤怒撬开了麦凯恩的嘴巴。
是真的，我还没有蠢成那样。
真的？
头说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
也许艾斯林确实是想给我下套，也许吧，也许他一直这么想的。她那个闺蜜也劝过她，或者我不知道。但有一段时间我真以为……
麦凯恩揉了揉眼睛，在残忍的灯光下，她的眼睛又红又肿，仿佛被感染了般。
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。对我来说，我以为我早已清楚自己下半辈子要怎么过了，所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在我25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。择业、娶老婆、选择邻居、生小孩，剩下的就只有静待一切慢慢发生，不会再有转折，更不会有什么惊喜。
他抬起头仔细看了看我和斯蒂夫。
你们现在不会明白的，你们还年轻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但你们总有一天也能明白，这就像一场电影，那种三流的烂片，演到一半你就能猜出后面会怎样。每一步都在预料当中，你都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继续看下去，只是因为他在演，仅此而已。因为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做的。可是然后……
他用力眨眨眼，仿佛这样能让自己看得清楚一些。
然后突然就有人把你从后面解救出来，扔进另一部电影里，不同的音乐，不同的色彩。它是明媚的，一切明媚的颜色都属于它，而我的一切又有可能了。
所以你说什么只是喜欢他的陪伴都是在胡扯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段关系是特别的。
麦凯恩摇了摇头。
不，我不知道，一开始我并没有那种感觉，我只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。我只是喜欢看着他听我说事情的时候的样子，仿佛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冒险。这会让我回想起我过去做这份工作时的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他脸上的表情，以前每次办完漂亮的案子，我也会有同样的表情，就像是我真的可以改变什么了一样。
我偷偷看了头一眼，他的脸上毫无表情，皱纹和眼窝的阴影让我更加琢磨不透他的想法。
好吧，
斯蒂夫说，语气中含着审慎的怀疑，不至于显得多事儿。
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
有天晚上，
麦凯恩用手摸了摸脸，仿佛有什么美妙的如蛛网般的东西缠住了他。
八月的时候，艾斯林说他晚课班上有个同学跟他搭讪，他只是随口一说，他并不喜欢那个人，所以就拒绝了。但这却警醒了我，一个像她那样的女孩，理所应当应该是找一个靠谱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只能和她野餐聊天的中年人。应该是一个爱她的男人，一个可以同床共枕的男人。这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因为我想一旦她找到这个人，我就得消失了。
她让她觉得这是她的主意。露西说过，他确实办到了。
然后我就想，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不呢？我们喜欢彼此的陪伴， 简直欲罢不能，我们互相吸引，我完全可以这样说。他看着我的方式，我们偶然贴近时他的喘息，那是与众不同的。
他迅速狠狠地瞪了我和斯蒂夫一眼，脸上又泛起了红晕。
也许你们觉得我这样很可悲，老牛想吃嫩草，世界上最老套的故事，但你们不是当事人。
每个凶手都会跟我们讲这句话，你们不是当事人，你们不会明白的。一小会儿枯燥的沉默，没有人说破这一点。
就这么简单，你说嘿，我们试一试吧，然后艾斯林说好啊，试就是。
麦卡恩重重地摇了摇头。
哦不，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你们两个一直都在说仿佛他在勾引我，但并不是那样，他从没有做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是我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让他相信我跟我老婆老早就过得不开心了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当我终于，我们终于，哦，那我才意识到他真的在乎我。他，啊，这……
他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。
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，完全不知道。
他的声音里带着困惑，就像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，因为快乐和惊喜飘飘然，不知所措。他是那样温柔，以至于仿佛抚摸的方式不对都会让他受伤。一次又一次，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，却总让我目瞪口呆。人们总是吐露自己应当保守一生的秘密，又是怎样渴望把他们说出来，让外界知道，让他们存活在自己的脑袋之外。
这是真的，你们调查到的那些破事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有次我翻过他家后院的墙，擦伤了膝盖，他就跪在我面前为我清理伤口，动作是那么温柔。要是他真的恨我入骨，他还会那样做吗？也许的确恨我，但有时候他也爱我的。人是复杂的，他可能比我想的还复杂。
他看了我和斯蒂夫一眼，仿佛在挑衅。这件事完全就是双方各自的幻想，但我们最不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区分开来。我和斯蒂夫历经千辛万苦，才刚刚把真相从纷乱的线索中梳理出来，却忽略了假的那一个具有无穷的力量，他利弊互现。头儿点了点头。
我相信是这样，看来我对你的了解没错。
他在椅子里重新调整坐姿，把腰带的位置放好。
现在我们已经梳理清楚了，那我们来谈谈周六晚上的事情。
麦卡恩开口，但奥凯利伸手制止了他。
不，等一下，我还没问你呢。
麦卡恩闭上了嘴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